坚持不懈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巴拉罕弟兄1963年8月2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传讲的信息 Perseverant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30802，历时1小时42分钟。谢谢。现在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为了能再有如此宝贵的机会向芝加哥，向这些蒙拣选等候公义基督再来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感，天父啊，我们祈求今晚我们离开时，愿我们的心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那样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主，我们正期待你快来，请我们进入你伟大的天国，超越这里，在那里再也没有悲伤或死亡，再也没有长时间的祷告会，再也不用跟会众迫切的祷告了，那时这一切都要结束了。我们要进入主的喜乐中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感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有份于主的喜乐。父，我求你应允这些事。如果在会众的心里还有哪个种子没有活过来的话，主啊，今晚愿你成就一些事来激活那生命，让人们能认识我们所生活的这幕后的信息。求你祝福在芝加哥这里的传道人，祝福这些的商人们。父，明天早上的早餐会，真的让我说一些能搅动那些人心灵的东西。父，求你应允，求你明晚在莱恩理工高中帮助我们，星期天回到这里有两场的聚会。主，求你应允，愿灵魂得救，愿人们得医治，愿神的国被高举。主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伯兰弟兄问约翰逊弟兄，早上那首歌录了吗？早上那首歌录了吗？那刚才我跟威尔弟兄在这里谈话时，非常的高兴。那我自己进来迟了一点，那我知道天气炎热，你们坐在那里，但想象一下，你要是绕到这里会怎么样？那瞧，无论在什么情况，我们总是很快乐。那想想我们主的日子，那在巴勒斯坦那里，阳光炽热，他的喉咙肿痛，他站在那儿，身体很虚弱，他还是继续的传讲医治病人。他今天跟那个时候是一样的，他仍然有同样的感觉，他的恩典足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那这个晚上我尽量把这三个晚上都拿来为病人祷告，来谈谈病人的事，为病人祷告。那别的时间我会讲一些不同的关于救恩的事情，因为每天我都有两场的聚会，那我不能把它如果我讲的太用力了，那就得吃东西，如果吃东西那就不能举行这样的聚会了。瞧，我必须，那我不能一天举行两场的聚会，那让其中的一场是医治聚会，那你吃饱了东西，血液就跑到胃里消化食物去了，那样你的脑袋就不能够正确的运转了。那所以今晚我可能想我们要把今晚再拿来为病人祷告。我告诉了比利，我想他说他发祷告卡了吗？有谁知道吗？好的。那么我们要尽快教导他们。要现在让我们存敬畏的心，仔细的听，那然后让我们尽自己所知道的，怀着最大的尊重进到祷告队列中，并相信神在这里要医治我们。那我们为那些异象非常的感激神，那是我的事工都是集中在那个上，那直到这个时候，那现在我随时等候有另外的一些东西要临到了，那正在临到，那是我有点虚弱的，就是上个星期我们从亚利桑那州回家，我们星期一就要回亚利桑那了，然后回家 名单上那些等候三会面的人，有的已经等了三四年了，那他们是从德克萨斯州、阿肯色州和全国各地来的，那等候那些私人的会面，那在那里你会找出一些真正的东西，那只有你和那个人单独在一起，然后圣灵不断的运行启示。那天发生了一件有点奇怪的事，那我猜我一天大约见了15或20个人。那天一大早我坐在书房里，在去那之前，伟大的圣灵进来，告诉我要来的每个人，他们要问的每个问题、每个梦、每个讲解，我把它写在纸上，把每一个都记了下来。然后我进入房间，那这些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，圣灵进来跟他们说话，我按照次序给他们看了每个他们要问的问题以及相关的一切，还有他们所做的梦。那后来我伸手拿了一张纸交给他们，上面写着他们还未到那里之前，神就已经告诉了我会发生什么事。那只有神能做那事，那你知道我做不到的，谁都知道人做不到这种事，我们做不到，那是另一个似非而是。那正如我们昨晚所讲的，那看到圣灵的准确，他说出某件事要发生，结果就准确地发生了。那如果你们有谁听说了那个异象，就是我去到北部的树林里，到一个我从不知道的地方，还有那只大约7英尺银色毛尖的灰熊，那只42英寸脚的驯鹿，以及它会躺在那里，那它现在就铺在我办公室的地板上，准确地应验了。异象说是在哪里，所说的地方，事情会怎样发生，完全逐字逐句地发生了。那多少人听过先生是什么时候的这盘磁带？那就在我去西部之前。那之所以主的天使差遣我去那里，他告诉我说，那将有7位天使好像编队一样从天而降，每边有3位，一位在顶上，那编队将像三角形或类似金字塔的样子。我说右边的那位天使翅膀向后张开，他一下子就把我卷入了那个编队中。那他告诉我要做什么，然后就像他告诉我的，在同一天我就去了西部。当他们开始从天而降时，我说将有一个像大爆炸一样的声音，类似飞机冲破音障的声音，发出突破音障的声音。我说但它比那个声音大多了，我会在图森的东北部，大约50或100英里远，类似这样。那图森将坐落在这边，我会摘掉我裤腿上的某种苍耳草或山羊头草，他们那里的人是那么叫的。那我说将会发生爆炸声，那天我们在那上面，后来我独自一人在那里，有一个人，我想索斯曼蒂熊今晚在这里，他当时跟我在一起，他和诺曼蒂熊。那你在这里吗，弗雷德蒂熊？那我想前两天晚上我听见你喊阿们，我以为他在这里，或许我搞错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哦，是的，对不起，弗雷德弟兄。啊，是的，我们在那上边。那就在事发前一天，圣灵进入我们宿营的小营地，开始揭示我们孩子的事。那他们必须做什么，怎么做，什么条件，他们中间正在发生的事，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等等。那我必须起来走开。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了野猪在哪里，那我想要告诉这两位弟兄如何去到野猪那里。我翻过山，下了一个我们叫做猪背岭的地方，我让索斯曼弟兄去到另一个前天我看见那些野猪的地方。我已经打到了我的猎物，所以我想要让这些弟兄去到适当的位置打到野猪。那因为这些的弟兄许多时候，那我给他们指路，那我告诉诺曼弟兄走另一条路，把弗雷德弟兄放在中间，然后我走这条路。那如果到了山上，野猪会往这边跑，那我就会朝天上开枪，把那些野猪再赶回那里，那这样他就能选一头他要打的野猪了。我们去到那里，那里没有野猪，用望远镜看到弗雷德弟兄，那大约1英里远，那我能看见的，他重新上了山，而那里并没有野猪。那我下了山，到了一个大沟又上去，然后坐下，那是大约是早上8点。我盘着腿摘掉我工装上的一些山羊头草，我说你知道那儿瞧着这真奇怪，我说这绝对是的，我正好在那个位置上，在图森和弗拉格斯塔夫的东北部。那瞧我在弗拉格斯塔夫的东边，图森的东北边，而我又正好像我说过的摘裤腿上的山羊头草，我说这个真奇怪， 那我边说边把他们给摘掉。那我抬头看，在大沟的对面，那里有一整群的野猪，他们几乎就在射程之内。可是我自己不想打他们，因为我并不想要他们。我说，如果我能到弗雷德弟兄他们那里，那让他们去那里。我沿着山崖边跑过一个小山谷，那正当我沿着那里跑的时候，那突然一声巨响，好像整个的地区都被炸开了一样。那我吓得，那以为那我戴着一顶黑帽子，黑色的大帽子，那看起来就像是一头野猪。我以为有人开枪打中了我，那吓得我一下子跳到了空中。那时我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见岩石从腰上崩裂滚了下来，我抬头看，那个白色的圆圈在我上面旋转，七位天使来了，从空中降临，把我提上去，说马上回家去，回到东部传讲那七个印，因为那里有七个奥秘，完全的道现在要在这七个奥秘中启示出来。那如果你从未听说，那如果你相信我讲的哪篇道有启示的话，那你就去拿到七印的那些的录音带。那我不是推销录音带的，那这里的索斯曼弟兄卖录音带，他和马奎尔弟兄，那但我不卖录音带，那是他们来管录音带的事。那如果你曾听过像我所说的那种真正的主子说，那就去拿到那些的录音带。那你知道当时我并不知道，但当那白色的云彩降下来时，全国各地的照相机都拍到了他，并刊登在了美联社上，我想你们芝加哥的报纸也刊登了他，那到处都登了，那生活杂志刊登了他，多少人看见了，这里就在那儿，跟所说的完全一样。当他降下来成型的时候，我正站在他的下面。那他们说那超过了，那人搜查了全国，那上面没有飞机等东西，他太高了，26英里高，那里没有水蒸气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你不能，而且也无法形成水蒸气，它有30英里宽，它来了降下来，住一边对着右边。那如果都不是，那看看录音带，那是听听录音带先生是什么时候的，那是事发前3-4个月，那就是这样，甚至科学也不得不承认它是真的。他们正在研究，说这是个他们无法明白的奥秘，图森这里的科学家想明白它是怎么回事。那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应该跟他们说一说，后来我想，不，那这就好像那张被拍摄下来的主的天使的照片一样，他们不会相信的，那没有必要告诉他们，所以你要面对这一切的事，他们必须知道这是真理，不管怎么样这是真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但有一天将会是我最后一次来芝加哥，这次可能就是了，但我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们，这福音是真的，这是最后的日子了，我们正生活在主再来的影子里，不管你做什么，要努力进入神的国，哪怕你心里只有一点点的触动，那你就趁着还有机会赶紧来，因为这时刻正在临近，到时就太迟了，你就永远不会再想来了，你心里再也不会有呼召了，那时不管你怎么尝试，你永远进不去了。当最后一个肢体加入了身体时，背提就发生了，到时不会再有一个人得救了，门要关上了，正如挪亚的日子，尽管人们认为自己会得救，但再也没有救恩留下了，那时麻烦就要来了。瞧，有一次耶稣来，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那里，他们说，我们是约翰差来的，我们是要等另一位呢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他说只要留下来看发生了什么。于是他们等候，然后翻过山回去了。耶稣看着他们，他说，你们去看约翰的时候，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？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他们在王宫里。你们是去看被风摇动的芦苇吗？约翰不是。他说，瞧，那你们去是要看什么呢？看先知吗？我说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，马拉基书3章，你们若能领受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后来有一次谈到约翰，门徒说，当耶稣说到他要上去耶路撒冷要被交给人时，他们说，那在经文上为什么文士教导我们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复兴万事呢？他说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而你们却不知道。瞧，对那些的文士，你们能听见我们请说阿们。那些的文士，甚至连那些的使徒，他们最后的迹象就是仰望以利亚。让我重复一遍，那他们有了选民， 文士和使徒被主所召，正在等候弥赛亚到来，但是以利亚要来预告弥赛亚的到来。他来了，来得如此的卑微，以致他们都没有认出他来。那请允许我这么说，那这是我的看法。有朝一日，你们正在盼望许多的事情发生，但那些的事正在发生，你们却不知道。那你们会说，在教会被提之前，那我来这里不是要传讲教义的。那讲台这里有传道人可能不同意这点。那大多数传道人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时期得以净化，那我看不出这点。耶稣基督的血是我们的洁净，没有更洁净的东西了。瞧，我相信教会、宗派教会和睡着的童女是要经历大灾难的，但心腹不会。教会与心腹之间是有差别的。心腹进入被提，那你们安德森神的教会就是在这儿搞混乱了。瞧，就在这点上。那不是说，不是告诉你说你做了或没做什么，我不是要说那个，但我是这样看的。首先你知道，你会说我还以为大灾难之前应该有被提呢。那大灾难就要临到了，如果你听到说它已经发生了，你却不知道，那会有多么的可怕。一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只是有人失踪了，只有很少很少的人被改变，出现在被提中。那睡着的心腹，历代所取去的心腹，他要先出来，然后我们这些活着存留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上去。只是这里一个，那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全世界每天至少有多达500人失踪。如果有1000呢，又会怎么样呢？他们说，瞧，这个妇人他跟某个人私奔了，那这个传道人他娶了其他男人的妻子跑了，他已经在被提中去了荣耀里了，他们却不知道。耶稣不是说他来要像夜间的贼一样吗？叫你说，如果他来了我会看见他的。不，只有那些要看见他的人到时才会看见他。叫就像那道光，约翰站在那儿看见了那光，即神的灵像一道光鸽子降下来落在耶稣的身上，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除了约翰没有人听见这声音或看见他。瞧，当那被提发生时，那将是个改变。首先你知道那个改变，然后我们被提加入他们就离去了。睡着的童女还是像以往一样继续以为一切都很好，而他们已经走了，被提已经发生了，你们却不知道。我不是说一定会这样，那记住，我不是说主告诉我说一定会这样，但我相信这已经很近了，这是可能的。我不想要碰任何的运气，我要准备好，我要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我不想那放下重担，不管它怎样临到，或许我们对这一切的事情描述会不一样，那它跟我们所计划的总是不一样。主的第一次到来是那样的，他的再来或许也是一样的。让我们现在祷告，让我们真诚。芝加哥，你知道我是个南方人，我习惯了南方的好客。你们这里有一座大城，里面有500万人，但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哪个大城市的人像芝加哥人这样友善和好心。没错，这些芝加哥人是好人，即使我们从这里去到外面的街上，甚至跟酒鬼等等的人交谈，他们也都尊重你，很友好。那我确实欣赏这一点。那让我告诉你们，那天早上有个异象，我知道一些心腹正在芝加哥这里等候主的再来。我知道按照异象从未落空过。我知道神在这里有一些人在那天要进入到被提中，我相信这一点。我想我已经说够了，说得够远了，我现在必须得停下。让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现在我们去到这道中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要让人们清楚地明白，我们大家都是人，我们知道我们会疲惫疲倦，但主啊，我祈求你今晚再次应允，用你的大能用道摇动这个小教会。 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求这些事时我们就得着了。我祈求你今晚在我们中间行一件大事，父啊，我奉耶稣的名把自己连同我所要读的这个主题都交托给你。我祈求你更多的把它展开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。阿们。那如果你们想的话，那如果现在你们不介意，那这几乎是，那今晚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准时讲完，无论如何要比我昨晚早一点结束。那请跟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，对不起，我们换一下，我把路加福音记在这里了，但我翻到了马太福音这里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从二十一节读起，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这个。之后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看到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儿子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们近前来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，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但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们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这时耶稣回答他说，妇人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。那考虑到我们在这里读了一段相当长的经文，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，那你可以讲一晚上，谁都知道，因为所有的经文都是借着默示赐下的，我相信这一点。但是我要选一个词儿，那从这段经文取个主题，我想叫这个词儿叫坚持不懈。坚持不懈这个词的意思是持之以恒，持之以恒地完成一个目标或做一件事。在所有的时代，每个有所成就或是做过什么事的人，都会在他们想要成就的事上持之以恒。那在你能持之以恒之前，你必须对你所想要成就的事有信心。如果你对你想要做的事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就永远无法做成。那信心这个词儿亦如此重大，然而我们却如此随便的来对待它。让人惊讶的是，我听见太多的人进来说，我有信心。我不是贬低他们的努力，但有时候你知道，那些宣称自己有那么多信心的人，我发现他们还不如那些对此什么也不说的人信心的。他们是建立在一个情感上，而不是真实的信心。希望，那一个带着希望的情感跟安静的使用信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瞧，信心是一样东西，它是个实体，不是你一时冲动然后随随便便的去做了。希望如此。信心是一个你知道的事，你拥有它， 你所求的是人没有办法解释你要怎么才能够得到它，但你却知道它在哪里，你拥有它，它是个实体。如果我能把这点讲得知道你们清楚的明白了，那今晚的聚会，今晚这个医治的聚会就太有意义了。那或者我们相信，我说医治，因为我相信神会那样成就，我相信神要做他应许要做的事。那如果我不相信那个，我就会害怕站在这会众中，那做我所做的这些的声明。因为如果我对此有一点点的害怕，我最好永远不要走进那扇门。你必须绝对的相信，你有确据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动摇你。那你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仍然相信，即使看起来像是失败了，你仍然相信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仍然相信。那就像坐在这里正看着我的这位的女士，那天晚上，那魏太太在这里照顾那个夫人，那天的丈夫从死里复活了，死于心脏病。我走下讲台，因为我看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往后翻，他死了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走到那里检查他的心脏，摸摸他，发现他去世了。那时我必须去到他那里。那天晚上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说为什么你不下去那个女士那里。那他转过身，那魏太太想要扶他出去，他倒在地板上，脸色煞白，就像死去了一样。他们说，那为什么你不下去那里呢？因为我没有理由去那里。瞧，信心不是别人想要你做一件事，它是神分派你去做一件事。看到吗？我看见那个女士只是，那她病得很重，她想要痊愈，医生给她开了药，但药物给她造成了副作用。那我看见她坐着笑了，欢喜。那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还下去那干嘛？看到吗？有人说但魏先生可能就那他可能就会一直躺在那里，但我们必须做这事儿。当这夫人回到外面时，异象来了。那今晚他坐在这里，很好的。那昨晚他一直的笑，是的。瞧，你必须知道，但除非你有信心，否则你就无法知道。信心才会产生那个我知道一定是这样。信心是那个知道，信心是说这话的东西。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坚持不懈，任何想要成就一些事情的人都是坚持不懈的，比如乔治华盛顿被称为这个国家的国父。那一天晚上他整夜在雪中祷告，那些流出第一滴血的真实无为的美国人站稳在这块土地上，他们共有的伟大的经济正岌岌可危。站在那里的美国士兵大约有70%或者更多脚上连鞋子都没有穿，他们的脚都冻僵了，只用破布裹着。但他们有一位他们信任的领袖，这位领袖信任那一位领袖，就是神。他一直祷告到衣服都湿透了，直湿到腰间，都跪在雪里。在他和正在对岸举行野餐的英军之间，是结了冰的特拉华河。但是结冰的特拉华河，那些脚冻伤了的士兵们，还有河上的冰 这些拦阻都不能够挡住他的道路。他坚持不懈，他有信心，相信神会赐给他胜利。特拉华河不能挡住他的路，他成就了一个目标。虽然有三颗火枪的子弹穿过了他的大衣，却从未伤着他。他坚持不懈，他听见了从神来的话，他有信心相信神所告诉他的是真理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他。今晚如果这里每个生病的人都能像乔治华盛顿那样对神有信心，那么今晚挡在你面前的你的特拉华河也必定会融化，总有办法让你越过去。不管你的拦阻是什么，你仍然可以越过它。你只要持之以恒，持之以恒，直到那癌症、肿瘤，不管是什么，都绝不能站在那里，因为你要越过去到神所给你的应许那里。只有当人听见了从神来的话后，他才能够持之以恒。信心只奠基在神的道上，因为信心是从听神的道来的。挪亚，那在他的日子里，他传道，预备方舟时，也遇到了各样的拦阻。他听见了神告诉他说，神要用水毁灭世界，那罪恶堆积的已经到了神再也无法容忍的地步了。神要用水把世界冲走，那天上没有一点水，但是挪亚在面对批评者的时候，他坚持不懈，不管人们怎么告诉他那不可能发生。然而挪亚知道这一定会发生，因为他坚持不懈。他从来没有说，哦，我已经把方舟的根基做好了，那既然科学已经证明我根本就是错的，啊，那我猜呢，这么做也就可以了。很多的人对待基督的再来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立好了根基，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，可能还接受了基督徒的洗礼，但当到了要跟随到底，直到他能得着圣灵的洗时，有人就给他们都解释没了。那就是种子落在路旁，或者说落在石头地上的原因。但那有信心的男人女人们，他们相信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相信他的道现在还是一样真实，每个应许就像从前一样的真实，那就没有传道人，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人能给他们解释没了。他们坚持不懈，他们一直爬上去，直到成就了他们定义要做的事，没有办法给他们解释没了。他们相信摩西，他做了同样的事，他已经忘记了异象和百姓的感受，但当他遇见了那燃烧荆棘中的神，他看见了那就是神的道。叫摩西在他母亲良好的教育下长大，他被教导了神的道，但是当他上到那里遇见了他母亲教导他的那位时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许多人在头脑上对圣经有着完全的认识，但是这个还不够，那不是我们所谈的。不管你能多好的解释圣经，你必须亲身遇见它的作者，然后才会带来信心。因为当你从那作者生了以后，他就住在了你里面。摩西遇见了那作者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雅各的神，我记得我的应许，我下来打发你去。阿们，我打发你去拯救他们。那注意，当摩西行了第一件神迹时， 看起来这个神迹好像失败了，因为摩西招来许多的模仿者，埃及人能跟他做同样的事。但你瞧，摩西当他遇见了燃烧荆棘中的神，知道他就是神，不管有多少人模仿，那些行这事的是什么样的角色，那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摩西知道他的神迹是真实的，是从神来的。他只是安静地站着面对法老，然后他的蛇吞了其他的蛇。今天人们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可能，那如果他们不确定，如果他们只是某种感情上的冲动，他们看见别人在某件事上步入了极端等等，然后他们想，哦，可能我的，但那个真正遇见神并且知道这事的人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那是神。当然了，没有人能给他解释没了。那大卫，一个面色红光的小个子，那他的身材根本不能够拿枪，那个时候是剑盾牌，他太小了，他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个小矮子，他父亲没法交给他任何事情去做。那他的哥哥们身材高大，是强壮结实的人，那所以他想，那干脆就给大卫一份放羊的工作吧。那这个小家伙待在外面，他遇见了神。那他有一个啊，他们告知要照看那些羊。那大卫是个先知，主的道借着诗歌临到了他。那耶稣说，你们在诗篇里没有听过吗？你知道那些事预言到了耶稣。那大卫是个说预言的诗歌作者。那他在外面时，那抬头看，听见风刮过大山，穿过香柏树，他写了阴凉的青草地和安歇的水等等，那充满了灵感。他在夜间写诗，那观看星星月亮，自然界怎么运行，神造访了他，他知道有神。那一天，一头熊进来叼走了他的一只羊，那羊对他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他学习了要爱护羊，那他爱羊。所以当熊进来叼走一只羊时，大卫心如火烧，他听见那只小羊的喊叫，那神打发了照看那些羊。那所以当熊抓走那只小羊，羊开始喊叫，那大卫，那突然间他记得创造大山的神就是他的神。于是他把一块石子放进了甩石器中，追赶这只大灰熊，石子击中灰熊，他就倒下去了。然后他回来时，那他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赢得了胜利。那后来一个更大的试验来了，一头狮子，那比熊凶猛的多了，是更大的猎物。那如果我有时间，我想给你们详细讲讲那些的动物，让你们看一个很好的比喻。狮子进来叼走了一只羊跑了，那如果神能让他胜过熊，神肯定也能让他胜过狮子。如果神让我能胜过自己，阿们，那他肯定也能让我胜过想要把我从神那里夺走的疾病。那位神能救我，把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造成一个如此的人，就是借着相信他的话语，把我这么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造成了一个基督徒。后来我们发现他打倒了熊，那最后就决战的时刻到了。那来了一只巨大的灰熊，比任何的灰熊都更大，他是个巨人。大卫那就知道，靠着神再强大的敌人也不是他的对手，靠着神那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那然而他是一个个子最小装备最差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战士，只是个孩子，没有盔甲，身体没有任何的保护， 也没有盾牌挡住，我的身上只是裹了一块羊皮。那他没有矛，也没有剑，只有一个甩石器。那你知道，就是两根绳子，绳子末端有一块皮子。那他要跟那个人打仗，因为他要追回神的羊。如果神能够拯救羊，那更何况他的家人、他的百姓了。芝加哥，那正是我们在这儿的原因。你们比羊大多了，你们是神的百姓。我们背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或大的宗派支持我们，但我们知道疾病抓住了你，你被世上的忧虑所控制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，虽然医生放弃了你，但我们不管他怎么做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让你恢复健康。用到话语的甩石器，两根细绳子，新约和旧约，把耶稣握在他们中间，我们来带你回到你所属于的地方，只要你让我们这么做。那诸位，小参孙，正如我昨晚说的，他自己非常的坚持不懈。那只要他能感觉到垂在他背上的七条发绺，那腓力士人对他就算不了什么。即使他手里只有一根驴腮骨或无论什么，那腓力士人或加萨的城门，他们对他都算不了什么。只要他能感觉到那七条发绺，那是约。只要基督徒能感觉到那个约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当你能感觉到那约的信心在你里面，你是神的孩子，承受神应许的每个祝福。那不管什么出现，他们都绝不是你的对手。只要你能感觉并知道你确实相信，你们能听懂我讲的吗？那只要你能，只要参孙能感觉到那发柳，他就没事。你只要心里，那你不只是激动，不只是情绪激动，而是你心里知道你要得着的。你知道你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，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，你知道你是神的一个孩子，是承受这些东西的，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拦阻你得着的。然后你坚持不懈，使徒约翰如此坚持不懈，他甚至做了这个声明，他们仰望一位弥赛亚已经四千年了，但约翰知道他要引荐弥赛亚，他知道他有一个，那耶稣说他比先知大多了，他是个先知，但他比先知大多了，他是一个先知，但他比先知更大，因为他是约的使者。他对此如此的肯定，以致他要看见那光，那鸽子，他要看见圣灵，他对此如此的确信，以致他说有一位站着，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但他将是那叫用圣灵和火试起的。神，那约翰是先知，比先知大多了，他知道他的职责，他知道神已经分派了他，他心里没有惧怕。尽管过了四千年，他又处在一群嚎叫专号批评的暴徒中间，他们取笑他，说他是个野人，想要把人淹死，但这一点也阻止不了他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约翰，你不怕事情不会发生吗？既然神那么说了，他怎么可能落空呢？ 神告诉他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那用圣灵施洗的。约翰知道这事，他不怕失败，那是他的职责，是他的使命，所以他很能坚持不懈，非常持之以恒。不管怎么样，没有什么能搅扰他，再多折磨人的魔鬼也无法除掉他。哈利路亚！他被分派做一件事，天地都要废去，那道却不能废去。他说，我要看见他。那信心锚住了，约翰像摩西一样在塑造先知的旷野里听见了，他听见了神告诉他，你就是那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，我能指着经文指出你的使命，你就是以赛亚712年前所说的那位，在旷野有人声呼喊。他们说，你是弥赛亚吗？他说，不，但我现在在旷野有人声呼喊，说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他知道他要做这事，因为神那么说了，信心。然后他坚持不懈，拉比等等出来说，难道你想说时候要到，每天长线的祭要被废去吗？一个人要取代他等等。他说，有一位要来取代他的，他要除掉每天长线的祭，他将是羔羊。当他转过身来看时，他说，看哪，他在那儿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就在他的讲道中间，因为神应许了他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他们要把你投在监里，传道协会要把你踢出去，没人再跟你交通了，没有合作了，这对约翰没有任何的影响。他坚持不懈，他有一个信息，必定有人会听这信息。从他整个人群中，我想他还没有12个，但他得到了一些东西。当他身上有神的大能时，主开始运行在他身上。那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当我们能看见主的使命时，你就能够坚持不懈了。啊，这个小妇人，希腊的小妇人，她听见了耶稣的事儿，她从未见过耶稣，只是听说了关于他的事儿，她听说了耶稣的名声。像我们听见了同样的事儿，我们听见了耶稣的名声，我们读到了他的名声，我们看到他的名声。信心是从听到来的，不知怎么的，信心总能找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源头。当你被预定要得到某样东西时，你可以看着它，因为你的信心宣告了它，而别人对此却一无所知。信心找到了那个你所看不见的源头，因为别人是根据观察等等来看，他们看着的擅自以为，擅自以为，那这个词儿的意思是未经授权的冒险。摩西下去埃及从来不是擅自以为神与他同在，他下去埃及知道神与他同在。瞧，你接受你的医治不是以为神要做这事儿，你接受你的医治是因为神已经做了这事儿，他应许了，你的信心说的是那样，别的东西不能抹掉的。那主的道是一把剑，圣经说的，在希伯来书4:12，经上说，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，连心中的意念都能辨明。那正是神的道所行的事，那唯一能挥舞这把剑的东西就是手，唯一能挥舞神的道的东西就是信心。如果道是一把剑，那么信心握住它，抓住它，那什么决斗时，就像两个人相遇，他们用刀决斗，那是你，魔鬼试图让你疑惑，那你所拿的剑可能是最好的，比魔鬼的好100万倍。我要告诉你，魔鬼有的甚至根本都不是剑，只不过是根棍子， 而你的是一把剑，但如果握住那把剑的手软弱无力，棍子就能够胜过它了。但不管这只手多么小，如果他用信心握住神的道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胜过他，他就能够放倒任何的东西。你瞧，魔鬼右手握着剑，你的右手也握着剑，当你们的剑卡在一起时，当你跟魔鬼卡在一起，神的话到底是不是这样的？那魔鬼向你压了过来，说哦，他是错的，那是错的，你不该相信的。但如果你相信，瞧，这些剑是跟末端的剑柄连在一起的，那如果我能用我的剑柄和剑的锋刃像这样把魔鬼压下去，那我在哪呢？我的剑就直逼他的心脏，因为我在右边，那在他的左边。然后用信心推动道，说撒旦，耶稣基督分派我做这事，那我们搅在了一起。我举起信心的手，说神的天使在那边遇见我，说这是对的。接着你知道，把剑直刺进去，魔鬼就被征服了。我来挑战你，主如此说。那是信徒，他有信心挥舞之道。那如果你只是一个宗派的小懦夫，那你最好别碰这东西。你走来走去谈论的，说了不可能发生，因为你对他一无所知。但当那个挥舞之道看见这道征服那仇敌的人，他知道这道会成就什么事。这个可怜的小妇人，他从未见过耶稣，但他听过他的事儿。他有许多拦阻，但他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，信心根本没有任何的拦阻。你可能有许多的拦阻，你可能有医生的话，懂科学的人检查了你，可能是他那个人告诉你说你啊，你要死了。他只知道这些，他把他所学到的都告诉你，他的科学工作表明你一定会死，你整个身体的构造就是那样的。那只要死亡一临到，那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再挽回了。那你要走了，那他所知道的就这么多，对此科学也没有解药。但你找到了一样东西，你拿起那把剑，瞧。那当然，你面对一个拦阻，有个东西要跟你决斗，就是魔鬼那个疾病，那个病痛。但当你和魔鬼的剑锋彼此相碰的时候，你说这是主如此说的，他向我起誓了，我得医治了。哦，你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。那你知道，在我们教祷告队列前，我们稍微来看看他的一些的拦阻，来看看他们。最初人们可能对他说，你是个希腊人，他是个犹太人。瞧，换句话说，可能说，那你知道你的宗派没有赞助这场聚会，你的教会没有，但你知道这根本没有妨碍他。信心已经临到了，他听说别人被医治了，他有个需要，而且有东西告诉他事情可以成就。那瞧，神的作为是神所预定的，你们相信这个吗？那一次耶稣遇见一个瞎眼的人，门徒说，是谁犯了罪？是他还是他妈妈还是他爸爸或是别的什么人？耶稣说都不是，只是为了要显明神的作为。瞧，这是神的作为。当你感觉到有东西向你压过来时，挺住了，那是神在对你说话。瞧，即使他们说你不属于他的百姓，你的教会没有在聚会中合作，这个妇人仍然坚持不懈。不管怎么样，她坚持不懈，无论如何她要去。她可能走在路上遇见了另一群的祭司，那他们告诉她说，等一下，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那全都是骗局，那只是一群人，一个所谓的先知在那里做所有这些的事情。你知道那只是胡说八道，假如今天没有像那样的事了。但她仍然坚持不懈，他仍然相信事情会发生。那这时你才能得到一些东西，这时才会发生一些的事情。他可能转过下一个路口遇见了他丈夫，他的丈夫说，如果你下去跟那群人交往，我就要离开你。行，他说想离开就离开吧，但这个女人仍然持之以恒，他坚持不懈， 他有个需要，信心已经锚住了，他知道事情会发生的。走到下一个角落，他遇见了一群人，他们说，你知道吗，如果你下去那里为你女儿求怜悯，你会被城里的人取笑的，你会发现那就像其他人一样，求了却没有得到，别人做什么事，别人是不是被取笑，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他仍然持之以恒，他知道什么事要发生，他相信了，他听说了耶稣的事，他知道如果他能去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。那我们可能走到路口遇见了牧师，牧师说，你若去就会被赶出教会。看看那个可怜的人遇到了拦阻，记住他是个希腊人，不是五旬节派的信徒。他下去了，他们说，啊，你会被赶出教会的。他仍然持之以恒，他坚持不懈，即使他失去丈夫失去朋友，成了城里的笑柄，或发生别的事儿，甚至被赶出教会等等，这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信心已经抓住了，他坚持不懈。我喜欢这个。那许多人认为他们要做的就是那些，那只要他们去到耶稣那里，去到他所在的聚会中，讲那就够了。那以前当我最初去到施工场上时，那些的教会，那他们坐下来等候，几乎都快哭了，那直到主出场。哦，那在伊利诺斯州这里，那一个小地方叫做我忘了现在是在哪里。几年前我在这里一场聚会上，芝加哥论坛刊登了一篇的文章，说27辆救护车停在那个宾馆的周围。那一天晚上我走上讲台，打了30分钟的基础，要求会众挑战他们相信。当初启示了自己，证明了他是之后，我在台上只做了一个祷告，结果就没有一个，结果就再也没有一个人坐在轮椅担架上了，各处再也没有一个聋子哑巴或瞎子了，他们每个人都一下子得了医治。南非的德邦，我们一次就看见25000个土著得了医治，有7辆装满了担架、拐杖、木板的货车，他们装着那些的东西走在街上，那些人走在后面唱着只要相信。信心远离你的想法，思想主的思想，想思想主所想的。你说不然弟兄我要去，我想你根本没有想法，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然后你就会认出这道。那注意，那些人坐下来等候主进来，行了一些的事，包括他们就起来离开了。但你知道这看起来就像今天他们看见太多这样的事了。那主来了啊，在我们中间显明自己，我们说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哦，他真的能做这事儿。布兰弟兄，那下礼拜我要去啊，奥罗罗伯茨那里，让他为我祷告啊。那还有某某某，那如果今晚这个不行，我就瞧，这基本就是人的态度了。人们没有坚持不懈，如果圣灵，如果耶稣基督证明他在我们当中，那就要往前直奔，直到你到了他那里。就像那换血漏的妇人，面对各种发生的事情，所挡在他路上的仇敌，他依然努力向前，直到他摸到了耶稣。如果这个教会今晚能做同样的事儿，冲破各种程度的不信，跟魔鬼和他的不信针锋相对，勇往直前，知道你是神的孩子，是继承这些东西的，耶稣基督站在现场向你显明他与你同在，要持守他的道，坚持不懈，不要任何东西挡在你的道上。我在想，如果信心真的锚住了，还有什么能挡在你的路上呢？你没有得到信心。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信心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就是这样。瞧，今晚我面前这个被当作主题的妇人，这个卑微的希腊的朋友，当他到了耶稣跟前，就像耶稣今晚到这里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到了，他来这里证明他在我们中间。瞧，妇人以为那就解决问题，那并没有解决问题。不，先生，你这只是才开始打仗，这是你才真正开始打仗了。当他到了耶稣跟前，耶稣说他没有奉差遣到妇人的种族那里。那另外 耶稣转过身，称他种族的人只是一群狗而已。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。但这个并没有拦阻他，他仍然坚持不懈。主说，另外不好拿儿女的饼给你们这些狗吃。他仍然坚持不懈。哦，我喜欢这个，他仍然坚持。阿们，我喜欢这个，持守住。他坚持不懈，他不是那种必须被呵护的温室植物。不，先生，他不像今天大多数的庄稼，他不是杂交的东西。你不用祈求他说，哦，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要鼓励你继续下去。不，先生，那里没有人鼓励他，甚至耶稣亲自站在那里，小时的灰心。荣耀，我现在真是感觉自己像个圣滚轮了，甚至耶稣亲自站在那儿，想要使他灰心，但他坚持。阿们，坚持不懈。他得到了某样东西，他知道。如果耶稣说你是条狗，说你的种族是群狗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你们这群芝加哥人，你们这群卫理公会的信徒，你们长老会的，我甚至不是奉差遣到你们那里去的，你们什么都不是，不过是一帮的伪君子。天哪，你会嗤之以鼻，扭头就走的。瞧，为什么你一开始就从未得这个信心？你是个杂种，是温室植物，必须一直被喷药。他不是。不，有什么事发生了？信心锚住了，他不会被打败。阿们，就是这样，不管其他人做什么，其他人说什么，他不会被打败。不，先生，连耶稣都不能够使他灰心。阿们，但我没有奉差遣到你的种族那里去。走吧，滚到街上去，我奉差遣不是给你们这个族类的，你们不过只是一群狗而已。我没有不好拿儿女的饼给你们这群狗吃，巷子里的狗，街上的老鼠等等，不好那么做。怎么？夫人承认耶稣是对的。阿们。信心总是承认道是对的。不管你的牧师说是不是那样，不管其他任何人说是不是那样，你的信心说的是对的。荣耀，你的信心说的是对的。甚至连这位再来求助的耶稣基督也这么叫他，难为他。再看看耶稣的门徒，那些在布道会上与他在一起的人说，哦，走开，离开这儿，你烦死我们了，别再烦我们的父子了。他阻止不了他。不，先生，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他，因为他有了信心，事情无论如何都会成就的。他承认耶稣是对的，我只不过是条狗，我不配得任何的东西。但主啊，让我提醒你一下，我不是求饼，我只是想要一些的碎渣。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谦卑自己，只需去得到一些的碎渣。我没有进祷告的队列，那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只是来看耶稣从而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是一样的。我来求一些的碎渣。哦，那妇人跟现在的人多么的不同。记住，她从未见过神迹，她是个希腊人，她从未见过神迹。然而她持之以恒，因为她里面有东西告诉她说她会看见一件神迹。她就像妓女拉合，妓女拉合并没有说，啊，你们这些的探子把约书亚带上来，让我看看他的穿戴，他的风度，让我看看他英不英俊，头发梳得怎么样，是不是衣冠楚楚等等。那记住，本来他的工作性质有点是这样的，你知道，那是寻找英俊的男人，因为他是街头的妓女。他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，我祈求怜悯。哦，就是这样， 信心是从听到来的。我听见你们夺取了雅甲，以及你们在那里所行的事。我听见神在红海为你们行的事。我相信，我知道你们是他的仆人。我只求怜悯。阿们。特别赐予了怜悯，这个妇人特别赐予了怜悯。她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因这话那就成了。最后因为持之以恒，坚持不懈，不让任何东西挡在他的路上，即使耶稣也难为他。他说，但他站住了，承认耶稣是对的，道是对的等等。但是主啊，狗也吃碎渣，我所求的只是你掉下来的碎渣，只要一点点一点点，我只要一点渣子，主啊，只要你的触摸，那就是我所要的一切了。只要你的触摸，这就够了。哦，如果我们今晚得到那个，主啊，我坐在这里，我病了，但如果有什么能告诉我说我能痊愈，我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，我就回家相信，只要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挡在我的路上，我所要的只是你的碎渣。主，耶稣说，妇人，我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回去吧，照着你所坚持不懈的，你所相信的去得着吧。阿们。最后妇人得胜了，她对神的恩赐有个正确的态度。她是个外邦人，信心总是承认道是对的，谦卑和敬畏，而不是遇到事情就离开就发怒。现在也一样，现在要快点，然后我们就要叫祷告队列。马大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但大家都嘲笑他，说，瞧，这人医治病人，但你需要的只是你用自己的生活费供养他，你给他一个房间，当他到城里来时住在你家里。他是拉萨路的好朋友，但当疾病来临时，他却离开了你们。瞧，但当马大听见耶稣来的时，他坚持不懈。他走到街上，别人说，啊，我猜你要出去见他了。他完全不理会那些人，不听他们所说的，继续往前走。他坚持不懈。当耶稣对他说话时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但就是现在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他坚持不懈。注意，就像去到神在地上的代表以利亚面前的那个书念的妇人，马大知道，如果神在以利亚里面，他肯定也在耶稣里面。书念的妇人，他上去那里时，他说，伊丽莎从洞里出来往外看，说，那书念妇人来了，他的心愁苦，神向我隐瞒了，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。他说，你一切都平安吗？你丈夫孩子也平安吗？妇人说，一切都平安。注意，他吩咐仆人备好骡子，径直往前走，不要停下来，坚持不懈，继续走。有人说，嘿，停一下，我要跟你谈谈这事。不行，我必须赶到那里，就这么简单。瞧，我必须赶到那里，我必须搞明白这怎么回事。然后那伊丽莎说，瞧，我告诉你，你把这块瘦了高的布条拿去吧，你把这根杖带去吧，你去把杖放在孩子身上，那很好，神的先知，我想的很好，但我只与你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，我要待在这里，直到我明白了。阿们。坚持不懈，肯定的，他坚持不懈。伊丽莎想到，看来还真打发不了他了，那干脆扎好皮带跟他去吧。瞧，他去了，坚持不懈。他们的信心抓住了道。那个深山老林里没有受过教育的小米盖亚，怎么能够站在那400个先知的面前，在那里说违背他们的话呢？为什么？他坚持不懈。他们说，哦，瞧，啊，那个大主教的头头，那顶着那对脚站在那儿说，耶和华神对我说话了。吼吼，协会的头说，说耶和华神对我说话了。这里400个人都可以为此做见证，主如此说，这人是虔诚的。但米盖亚站着，他说，但我看见以色列人散开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于是他走上去，狠狠地抽了米盖亚一记耳光， 说神的灵从哪儿离开了我，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的事儿？米迦亚说，到时你就明白了。亚说，瞧，那是协会说的话。现在注意，在那样的环境底下，米迦亚绝不会去到他们里面的，但他知道他的意向是对的，他有信心，因为他的信心说的跟道说的完全一样，所以他坚持不懈。他抬头看看这个国家的当权者，亚哈站在那儿说，把他下在监里，使他吃不饱喝不足，等我平安的回来。他说，我要再处理这个人。看看他，他仍然坚持不懈。哦，伟大的亚哈，可能我错了，哦，主教，我错了，是什么？不不不，那不是他，他锚定了，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他的异象与道一致。他说，你若能平安的回来，我就是个假先知。阿们。他坚持不懈，他当然是。我刚才所讲的瞎子，他不能跟那些人争论神学，他对此一无所知。他们可以说，哦，某某某说了什么什么什么。他说，我不知道你们的神学，但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他父母从未有那种的信心，他们说，哦，他们会把我们赶出会堂，啊，你们问他去吧，他已经成人了。弟兄，他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他说，这真是一件怪事，我不是神学家，我不能辩论你们所谈的经文，但你们说你们知道神医治，可这个人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，那这真是件怪事。一个人能来这里开了我的瞎的眼睛，你们这些宗教领袖却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。弟兄，在我的书上他是个神学家，他有一个其他人无法解决的论据，就是这样。你们怎么说你们没有他的记录，在你们的书上没有他上学的记录，他的教育从哪里来的，什么也没有，您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，然而这个人却给了我势力，非常好的论据，不是吗？谁的先生？腓力。他站在那里，看见拿撒勒人耶稣说出西门的名字是什么，以及他父亲的名字，结果他就非常的持之以恒了。他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朋友，他想要告诉他，就去找到拿但业。拿但业站在那里，在他教会的会员、大祭司和犹太公会以及周围站着的所有人面前，耶稣看着他说，看着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。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我现在最好闭嘴吧，那得小心点。那主教站在那里，总监站在那里，牧师站在那里，我所有的亲戚都站在那里，那我最好别动，装得好像什么也不知道，是吗？不不，有件事儿发生了。腓力已经指给他看一粒种子，他说，拉比。他们站在那里说，这人是个别西卜，不要听那个，他是个算命的，他是魔鬼，不要听他。但腓力他很快拿那也认出耶稣是个拉比教师，他说，拉比，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？耶稣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。现在我要做什么呢？这是经文说的是弥赛亚的迹象。他跑到耶稣跟前，夫妇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，我不在乎别人对此怎么说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王。井边的小妇人，当他的问题被说了出来，那你知道，如果你刚好知道东方，那这里有哪个宣教士去过东方的？叫你明白，一个像那样的妇人根本没有权柄在任何地方跟人说话。没错，仍然是那样的，那他没有也绝不能够跟别人说话，尤其是在宗教的争论和讨论上。但是人呢，你能让他安静吗？这就好像干燥的房子在大风中着了火一样，你根本阻止不了他。他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？现在我要结束了，我得停下来了。大约四五年前，我看见了一个异象，要差遣我去墨西哥。那你们拿上人之声来看，瞧，在你来印刷任何东西之前，你必须能够支持那些的东西。那你可以说的，但除非你能支持你所说的，否则就别印出来。 因为那是印刷品。那我正举行，那我沿着绳子下去，在竞技场的后面，到我们所在的围栏里。每天晚上大约有10000人悔改信了耶稣基督。我观看的时候，那比利走到我跟前说，爸爸，你看那边出了什么事吗？大概150码远的地方，那是个小妇人。他说这个女人还没有一块肥皂的，是个小不点，她胳膊下夹着一个死去的婴孩。那我叫那个来接我的人 Maniana， 西班牙语就是明天的意思，因为他动作太慢了，他应该在7点来接我，却9点才来接我。我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他已经发完了所有的祷告卡，再也没有了。那我一个晚上只给了大约15或20张，因为我只能叫这么多。那因为如果你给他们一张祷告卡，他们不像你们一样明白，你无法跟他们讲。那所以那我给他们大约10或15张，那总之我只分发这么多。那瞧他们再也没有祷告卡了。比利说他带着那个婴孩没进来，没拿到祷告卡。那我们大约有150或200个银座员，或许更多，站在那儿，他们都拦不住那妇人。他从他们的腿下钻过去，从他们后背爬过去等等。他带着死去的婴孩，他看见了那个在前天晚上恢复视力的瞎子，所以他说他想要进来。我说 Billy， 那我也无能为力，我正在讲道。我说杰克莫尔弟兄，我说你过去那儿，那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那他们根本看不清我，因为离得很远。我说你过去那儿下去为那婴孩祷告吧，那他会以为那就是我，那这就够了。当时他说好的，伯纳弟兄。他朝那儿走过去，我转过身，我说正如我所说的，信心是。我往远处看，在我前面有一个墨西哥小婴孩坐在半空中，只是笑，没有牙齿，像吃奶的小婴孩。我又看了看 Espinosa 弟兄，那你们许多人知道 Espinosa 弟兄。他说出了什么事？我说我看见一个异象。我说等一下莫尔弟兄，我肯定你们所有的商人都知道这个莫尔弟兄。我说等一下莫尔弟兄，等一下 Billy， 去带那个妇人来这儿。他说爸爸，他没有祷告卡。我说那没关系，带他上来这儿。那他们让他过来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妇人。那雨水在下雨，那整个下午一直在下雨。那些人站在那儿，她美丽的头发垂在脸的两边，全都湿了。她哭着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。她跑上来湿透了，一条蓝色的毯子裹着一个小小的躯体。她像这样抱着毯子，她跪下来开始呼喊一些的话，神父，神父。我拉住她说起来。那 Espinosa 弟兄告诉了她，她这样抱着孩子伸了过来，就像我拿了一块手帕一样，那只像这样躺在他的胳膊上。我说天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指的这个婴孩，我只看见一个小婴孩，但既然事情是这样，所以我心想可能就是这个孩子。我按手在他身上，祈求他的生命回来，奉主耶稣的名。小婴孩踢了一下，开始拼命的尖叫起来。瞧，我说 Espinosa 弟兄，现在不要对此说任何的话，不要把这事儿传给商人或他们任何人，直到你从他的医生那里拿到一份签名的声明为止。那医生签了这份声明，这婴孩那天早上9点在这办公室里死于肺炎，现在将近晚上11点了，死了这么长的时间。为什么？他持之以恒，他相信如果神能赐给瞎子视力，荣耀归神。如果神能赐给一个瞎眼的人视力，神也能赐给这个婴孩生命，因为赐视力给瞎子的同一位神也赐生命给婴孩。为什么？他坚持不懈，300个引座员都无法阻止他。他下了决心，因为某个东西锚住了。他从未见过你们大家所看见的这些的事，唯一的事，那天有人告诉他说，一个住在他附近的瞎子恢复了视力，因为眼睛得了青光眼，已经瞎了大约10年了。那天他走在街上喊叫挥手，妇人看见了他，然后他的婴孩死了。他从医生的办公室里边抱起婴孩就来了，整天站在那雨中等候机会。他没有得到祷告卡，他仍然持之以恒， 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，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必须去了某个人那里。那你们知道的更清楚，不是你去到人那里，是你去到基督那里，是你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。他所有的信心都在他的祭司那里，因为祭司是他的神。但今晚除了耶稣基督，没有人是你的神，他在这里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哈利路亚。当我们低头时，让我们持之以恒。主耶稣啊，我祈求你现在帮助我们，主要只要从你来的一两个字就足够为这些人行一些的事了。主啊，我祈求你，因为你应许末日你要行这些的事，你在地上时所行的那些的事要再次重复，通过经文把它表明出来了。比如索多玛等等的地方，我们在启示录中的老底家时代看到了。哦，你做了这应许，说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们借着照片看到了它，照相机的机械眼捕捉到了末日人无法解释的奥秘。神的今晚愿在这里受苦患病的男人女人，愿他们持之以恒，此刻去到主耶稣那里得医治，欢欢喜喜的回家。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他的名，为了他的荣耀，阿们。那我还是迟了，但我在这样想，这可能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的聚会了，我可能永远见不到你们了，你们可能永远见不到我了，直到我们越过了那条河，我们可能在天亮前都越过那条河了。记住，这个国家被称在天平里，当我讲到时我们要讲到那个。那注意，我们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，一天晚上保罗整夜讲道，讲同样的福音，主尊重他的道。有个小伙子掉下去死了，像魏弟兄那天早上那样，他现在就坐在这里，在我前面，保罗伏在这少年人身上，他的生命就回到他身上了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了魏弟兄身上，这表明同样的神借着同样的道，借着同样的灵做同样的事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如果他在这里，那瞧，没有人能医治你，因为你已经得了医治。必须有什么在你里面告诉你说这是给你的，然后你就要持之以恒。那让我们看看我们发的那些卡是什么，是 A 卡吗？ A 卡、啊、你们刚发完了剩下的 A 卡吗？好的，我们先前是从哪开始的？从一号吗？那我们开始了叫了十五章，我相信是一到十五。那么从别的地方开始，那让我们从75开始，80 90，那让我们叫到90吧，从75到90，从那里挑一小群出来，从那里开始，然后我们从那里继续，那就从那开始，那看我们能不能尽量叫多一点来祷告。要拿着75号到90号祷告卡的先站起来，我们先从这15个开始，要看圣灵怎么带领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把他们带到这右边，15到90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说了什么？75到90，那是16个。这里75到90，那是16个人。好的 ，Verity 兄，请你帮助我。那他们在那里，如果他们不能上来，那你确保有人在那里帮助他们。好的 ，Verity 兄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想，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？那你想要也知道耶稣基督能医治你的，请举手说我要接受，我相信。哦，我们不用等候主的灵了，我已经看见他触摸会众中的某个人了。阿们。 在75到90之间少了四张卡，好的，那底下有多少，那后面有多少人相信的，最后面楼上的四周的，只要说我相信请举手说我相信，好的，是那样的，很好。如果耶稣基督，那我在这里想的时候，那是在等候看他在这人身上会不会发生果效，那刚才有人被触摸了，那我看见他发生了，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人，但我正看着他们，看见他发生了，看见这人被圣灵摸着了，我能让那人现在站起来证明这是事实。阿们，队列还没开始呢，他仍然在祷告，他把手帕捂着嘴巴正坐在那儿，他有脊椎的毛病，没错，正坐，是的，举手的是你丈夫，听着，我跟你们大家都是陌生人对吗？你们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？你脊椎的毛病会离开你的。那听着，顺便说一下，举手的那人因为圣灵临到了你，那当我跟你妻子讲话时，圣灵临到了你，你身上有毛病，胳膊上有肿瘤，要相信他必离开你。荣耀归于神。问问那些人，我一生有没有见过他们？据我所知，他们都是陌生人。但什么？圣灵的大能和信心在运行。你们相信吗？阿们。你说西班牙语吗？转过身告诉那个小女孩，她不会说西班牙语，是不会说英语，在那后面的，她的胸口有些问题，转过身来告诉她，说耶稣基督医治了你，姐妹。她甚至不会说英语，我看见她说西班牙语。现在圣灵去到了坐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女生那里，她非常的兴奋，也不会说英语，她是讲西班牙语的，她的胃有些的问题。坐在前面，你全心的相信你的胃病必离开你，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。阿们。神是医治者，看见圣灵临到他了吗？他必须用西班牙语来告诉他，然后他才意识到他不懂英语，墙在里甚至不会说英语的人，但他们看见了，他们能琢磨，能感受到圣灵，虽然他们听不懂。你应该感到羞耻，荣耀归神。我还从未见过这种事。阿们。问问那些，我甚至都不会说他们的语言，但你瞧，这证明你用不着进到这个祷告队列中，对吗？你们相信吗？坐在那里的，你为什么说阿们呢？你相信了彼得要离开你吗？你信吗？请站起来，他离开你了。瞧，他能听懂我说的，这些人听不懂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这还不是什么？阿们，阿们。如果那些不懂一个字儿、一个英语单词都不懂的人都能够挤进里面，为什么你不能持之以恒呢？他们是属于另一个民族，但神那么做，我相信是因为我刚才传讲的那个一个希腊人，另一个民族，他持之以恒。看看他们，看看发生的事。这里的这个女士吗？你好吗？ 我们彼此是陌生人。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场吗？要医治你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能力来医治你。当我从神那里接受的时候，我有权宣告神所做成的事。瞧，像参孙，只要他能感觉到那几条发绺挂在头上，那就没事了。当我看见他像这样运行在我们中间，我知道他在这里。你们呢？我看见你呕吐，你有阵发性的呕吐，你担心超重，还有你身上有个肿瘤是在肋下。没错，上来这儿得花点时间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我说上来这里呢？因为你是从西南这里方向来的，你是从密苏里州来的。回去吧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。那是他。另一个妇人，一个黑人妇女，我不认识她，从没见过她，但她是有一个人来这里，另一个人，一个种族的人来到另一个种族的人那里，白人和黑人，他们都属于一个血脉。你相信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分派他的教会行他所行的同样的事吗？你相信那个吗？那个教会不可能死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。是什么？属灵的启示。如果神会借着圣灵向我启示，你站在这里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就像他告诉井边的妇人一样，这使得他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对吗？那你对一件事情非常的紧张，你担心，你的头脑都快被撕碎了。有人告诉你一件让你惊慌的事，就是你得了一个肿瘤，那肿瘤在你脑子里。没错，那里就要做手术了，但他们对手术有点害怕，因为你的心脏有点虚弱，因为你的心脏很弱，他们怕做那个手术。耶稣基督坚固了你的心脏，你相信他们？他能医治你的肿瘤，你相信他吗？那么只要持之以恒，去吧，去吧，去相信，你必痊愈。神祝福你。你好吗？另一个男人，我不认得他。那刚才我走上讲台时看到了他，我相信他正坐在这里。那据我所知，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见到你。好的，那你为了某个原因来这儿的。如果我和在我身上的圣灵，那被拍下的火柱与光等等，如果那是出于耶稣基督的，他就会为道做见证；如果不是，那就不是出于基督的。但你信服了，那是你信服了，你患了精神紧张，那痔疮正在搅扰你。你想要见我，谈一件特别的事，那是个属灵的情况。你是个传道人，是关于你的教会的事。我听见这想法从你们那里传来，你停止这个想法，你说他是个传道人，因为他坐在这讲台上。你知道我不认识你，不是吗？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？那么唐纳森牧师，你可以回家去，相信就被痊愈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神祝福你，牧师。你若能信，凡事都可能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？你知道我不能够做这些事，但你相信主正在行这些事，是他在做这些事吗？你信吗？没错，如果你先哪怕只是这一次持之以恒，不让任何的东西挡在你的道上，努力进去。你看不到那是主吗？你不知道那是主吗？ 瞧，主不会确认自己是某个了不起的神学家的，不是？他不会介绍自己，说自己是一个教会的政客，他不是。他是神，成了肉身。神是道，道变明心中的主意和思念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们难道看不见那是主吗？一个像我这样贫穷没有学问的人，只有小学的教育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不管我受没受过很多的教育，你仍然无法做那些的事，那是个似非而是，那是什么？是神的大能。朋友们，难道你们看不到吗？你们能打破你身上的那个外壳吗？这是个妇人，瞧这里，我从未见过这个妇人，圣经摆在我面前，据我所知我一生都没见过这个妇人，但她无法隐藏自己的生命。是的，阿们。那不是因为他说哈利路亚，伪君子也能那么说，但这个妇人是个基督徒，他是个信徒。借着神的恩典，如果我能感觉到参孙的七条发流，告诉你你的毛病是什么，你相信我吗？那会众会相信吗？你们每个人都会相信吗？他会知道的，对不对？首先你得了高血压，你还有糖尿病，你神经紧张，你的头有问题，这是个检查，你头上有个肿瘤，没错。那你知道如果神不触摸你或什么的，那就是死亡，对吧？愿天上的神的现在就站在这里，过来这里，让我按手在你身上，我谴责这个魔鬼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愿魔鬼离开。神祝福你，现在欢欢喜喜的上路去吧。你信吗？你说你刚才看着他的脸，你不用看他的脸，假如这里我没有看着妇人的脸。那你说他身体很沉重，没错，是甲状腺，没错，但不是那个，那不是他要带到的。他得了妇科病，他想要带到的是他流很多的东西，对吗，律师？他现在离开你了，欢欢喜喜的上路去吧。说谢谢你，主啊。只要相信，贫血，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？你说谢谢你，亲爱的耶稣，上路去吧。说赞美神，只要相信。看起来很好，并且强壮。你相信神能医治胃病，使你痊愈吗？去吃饭吧，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。如果基督不触摸你，你肯定要死了，你知道这一点。这位先生，那神能除掉一切癌症的魔鬼，能杀死那东西，使你痊愈，你相信吗？去吧，只要相信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可以取得痊愈。你现在走路不同了，但你有关节炎，你还有一点点的心脏病，心脏周围有点堵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信吗？欢欢喜喜地说谢谢你，主啊，就必得痊愈。你相信神的医治你的后背吗？使你痊愈吗？好的，去吧，说谢谢你，主耶稣。是，没错。你相信神的除掉那个，给你一次输血，把那糖拿掉，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吗？你信吗？神祝福你，上路去吧。欢欢喜喜地说谢谢你，主啊，我相信。你相信神的除掉的肿瘤使你痊愈吗？欢喜地去吧。神能医治你的关节，让你挺起腰来，使你痊愈，你相信吗？欢欢喜喜的上路去吧，要相信。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？我不认识你，神认识你。你自己病了，但你更关心的是别人。两个病人病得很重，癌症快要死了，全心的相信，拿着他们放在他们身上，相信，不要疑惑，他们必痊愈。如果你相信的话，要有信心。好的，先生，我相信你是坐在这讲台上的其中一个传道人。那说到认识你，我不认得。耶稣基督知道你的心，他知道人里面的东西，你相信这个吗？如果神告诉我你的毛病是什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你准备好了，我向你们传道人认识这个人。是的，好的，你认识的。好的，问题是你真的毛病是你得了神经崩溃，你头脑上有种精神上的混乱，那是来自撒旦的压制。这事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，它导致你的身体虚弱，你心脏虚弱，你情况很糟，因这事你整个的家庭几乎要崩溃了。先生，你一直在等候一句话不是吗？你接受我的话吗？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打发你回家得痊愈。那魔鬼出来，你们相信吗？你们信吗？现在彼此按手。现在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祷告。主耶稣啊，你伟大神圣的同在，没有人能怀疑，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这里，他们知道那是你。现在求你叫他们持之以恒，让这些主啊，这条16个人的队列里满了这些神迹，底下会众中还有一群，这些事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地上的人所能行的。若不是神在那里，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做这些事。我们知道这点何等的完美，何等的确切。父啊，我祈求你让会众看见这点，让他们现在坚持不懈，他们彼此按手，他们心里强烈的跳动着耶稣基督君尊的血，凭着信心彼此牵引。主啊，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，作为你的仆人，我谴责每个疾病，在复活基督神圣同在中的每个疾病，让魔鬼松开他的辖制。现在愿每个士兵以坚持不懈的信心，用他的剑抵住撒旦的疑惑，起来把剑压过去，直到的刺透魔鬼的要害，彻底的把他赶走。求你应允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如果你们相信，如果你们接受，你们都得了医治。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。